第三课，插队的故事。去插队那年，我17岁，直到上了火车，直到火车开了，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，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，也有点像大串联。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大城市，又抄大字报，又印传单，什么也不懂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都差不多大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。火车很平稳地启动了，老实说，我一点都没悲伤，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，只是很兴奋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。譬如说，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。譬如说，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，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。我想我应该很镇定，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他们女生救出来。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，心里却含糊。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，满脸诡秘的笑说，刚才钟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。嘿，说真的，你怕死吗？我突然说，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。怕死？不怕呀，干嘛？不干嘛，问问。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，猜不透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没事儿，我就问问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钟伟他妈跟他姐真神。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。刚才对钟伟说，你们也得对女生好点，都不小了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得多关心人家，神不神？这怎么了？我说，这有什么？金涛咽了口唾沫，脸上的笑纹变浅。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，老实说，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。钟伟跟你说的？不是，是我听见的，当时我就在旁边。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，紧盯着我，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现出足够的兴趣。我想着别的，假如需要死，我敢不敢？蒙你是孙子。金涛又说，说真的，你真的怕死不怕死？我说，你吃错什么药了？甭废话，你真的怕不怕？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，不怕，你呢？废话，我说。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，火车在变换轨道，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摩擦声，许多条铁轨穿插交错。钟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，金涛还在说。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，个子并不矮，但是瘦，脸小，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，外号却叫牛。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，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抑扬顿挫，自己并不笑，大家都说学得像，都笑。车启动的那会儿，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，像死了人。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，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。已经是冬天，车窗外北风刮得凶，树和荒草东倒西歪，愈见荒凉了，愈感到离北京远了。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，赶车的抱着鞭子，下巴缩到领口里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，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抽。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。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，想了一下母亲，也并没想得太久。我心里盼着天黑，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，在九曲黄河的上游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，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，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，滚滚的沿河水了，一群青年人，姑娘和小伙子怎么了吧，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，等等，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，想得呆，想得陶醉。嘿，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，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，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。当然，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。像我这样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。更多数呢，其实都不想去，不得不去罢了。不得不去，便情愿相信这事儿原是光荣壮烈的。其实能不去呢？还是不去。今天有不少人说，那时有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，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，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，冷静下来便想起来不是那么回事。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，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，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。我那时既不懂发愁，也不太想什么前途，一切单凭兴趣，随潮流。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，那年我十五岁，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插队，户口也迁去，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，不挣工资，挣工分一辈子。光靠挣工分，废话，跟农民一样挣工分，多新鲜，或者多新鲜。我问钟伟，你去吗？要是你是，到时候再说，你呢？去不了工厂再说。牛，你去吗？不去。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。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，文化革命开始不久，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，接近忆苦饭的水平。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，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，大家都不阔，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，一毛一，一两粮票，或者一包炸排叉，价格同上，嘴里嘎吱嘎吱响亮的嚼。在清华园里逛，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，碰上批斗会也会听一会儿批斗会，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， 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。事后金涛就吹嘘，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，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。大家就说牛。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，大伙儿还是说牛。